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您好，这边向你拜一个晚年，刚刚才过完年，我们欢迎你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新年好。
新年好。
我们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文史地理需要继续回到古中国去讲。
哎呀，马上穿越时空。
对，今天有个好题目。
好题目
就是我曾经跟听众朋友提过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信史的头一个王。
中国信史据说是从商朝开始。
没错，商朝头一个王你知道是谁吗？
哦，据说叫做阿汤哥。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中国的王叫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了。
是的，
因为他说他自己是始皇帝。他说他是第一代的皇帝，他希望二代三代万代传之无穷。
真是春秋大梦。
当然上帝绝对不会让他这样下去，如果一个人这么狂妄的话。
对，
那中国的皇帝称自己为皇帝之前，他们只能被称为王。对不对？
被称为王。对，
自称什么呢？
孤啊、寡啊、朕啊。
其实在古中国啊，这个王的称号最重要的一个称号是天子。
哦，
这个听过吧？
天子。听过。
他自称为朕，那么他有一个号呢叫做天子，而不是叫做皇帝。天子跟皇帝的区别啊是相当大的。
怎么说？
但是也不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先把这个天子这个字和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字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天子啊。
天就是天嘛，很简单。子是什么意思呢？
儿子啊。
子至少有两个意思啊。
子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当然是儿子嘛啊。但是主要在古时候子是一个美称。
哦，就是孔子，就是说这个人呢姓孔。我们叫他孔子，并不是说他是姓孔的儿子就对了。
子是专门给男人用的一个美称。
哦，这一位公子玉树临风，就公子。
君子、公子，对吧？那天子这个子字也是一个美称。
天子是一个美称，不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天。
这个说法其实也有。
也有啊。
其实也有。比如说在这个礼记的注解里边他就说不言王者以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为天所命，子养下民。就是说上天派他做代表。他算是上天的儿子，
被
上天派下来代理上天来牧养百姓。这个叫做天子啊。
这也对啊。
那你或许以为到这里呢你大概对天子的意思十分明白，其实不然。我们要讲到古中国一定要对天这个字有很清楚的认识，这个以前我们节目里稍微谈过一些啊。
对，
因为我们都晓得各古文明初期的时候都是用象形文字。那所谓象形文字其实就是画画。
是啊，
对不对？那这个画画还得要么能够刻得下来，要么能够写得下来，都不会太复杂。
不过还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啊。
那当然，你如果把各古文明的这个字比较起来的话呢，大家都差不多。那太阳一定画一个圆圈呢。那雨水呢，就是从天上滴下来水点。总是
这
样的，
对
不对？你如果画一条鱼，总是鱼。不过中国人呢又比别的民族，当你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最不怕麻烦的民族了。
是啊，
你看我们写鱼啊，那个鱼鳞都画出来的。
一格一格，一格
一
格，一
格一格，那个就是鱼鳞。那其他的民族就是画一条鱼，不会画鱼鳞的。
我们这边要稍微给听众朋友稍微呢把我们以前的说法更正一下。我们有听众呢写信来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 中国字啊，有分的不是简体字、繁体字，应该要说成是正体字跟简体字。
开头的时候都是象形文字为主。
对对，这个鱼字啊，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去简化它。
但你看那个格子啊，那个田那一部分其实是画它的鱼鳞。
没错，一尾鱼只有四个鱼鳞的还不多见。
在象形文字里面有的很麻烦的，给你画的相当详细。然后星星呢？人家画一颗星，我们要画好几颗星才算星。
诶，真的吗？
你看埃及的象形文呢，它写门就是一个门扇，就是一扇门。我们的门呢是两扇门，还加上柱子，你看见没有？
诶，比较复杂一点哈。
诶，我们都不怕麻烦的。你要是看见古时候的人写那个跳舞的舞啊，那可把你吓坏了。
哎呀，
他真的可以看出来好几个人在跳舞，
不厌其详啊。
对对对。我们比别的民族麻烦一点，别的民族的象形文最基本的我们还看得懂，山就是山嘛，水就是水，都是这样的
话。没错，
有一个字不一样，
哪一个字？
天
啊，天这个字跟别的民族很不一样啊。
对，埃及人还有古印第安人，他们写天呢、都是一个锅盖。
哦，就是我们说这个宝盖头那样子。
对对对对对，哎、不过一个比较方一点，一个比较圆一点。
哦，这可以理解啊。
哎，中国人写天不一样。
哎，不是这样写，
中国这个天字最古的写法呢是一个站立双背下垂的人
啊。哦、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写法，但是呢并不是横的，它是一折成一个，中间有一个高高的这样。
我们那两横啊、都是有点向下垂的。那个就是人的手。
哎，
头啊被去掉了，或者头变成上面那一横，你要这样讲。
哦，那难怪了，难怪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天人合一啊。哎，原来天这个字呢它跟人还有点像。
那个当然是很以后的讲法了，跟原来这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哦，
那你晓不晓得这是什么道理？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还要蒙哥在那边做节目干什么？
哎呀，这个我们还是在以前也说过了，我们把这个国学大师朱自清先生请来节目里面，他
又是你的本家来了。
哎，那当然了，要请本家来嘛。
好，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天生万物对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古的信仰。但是你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去读这个天，因为在古时候那个天字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天是一个能视能听的上帝。
哦，能看能够听到的上帝，
所以才写成一个人形啊。
哦，有一个人形。
然后他又接着讲了，这接着讲的话也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这个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所谓天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而不当成一个有人格的神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说到天的时候不当作有人格的上帝，只当作自然的道，是道家，也就是春秋以后的色彩。
哎，这个朱先生的评论呢还真有道理。
哎，他绝对不是乱讲的啊。那
他是考证过的。
这个就让我们相当相当清楚的知道天子这个字，这个称呼原来是什么意思。在道家学说兴起之前，古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天是一位有位格有人形象样式的上帝，是能听能看的。
才会讲说自己是天子嘛，对吧？
所谓的天子呢就是上帝派到地上来的代表。所以称他为天子，你甚至直接可以把他翻译成上帝的儿子。这个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所以这是在秦始皇以前的王，商朝的王、周朝的王称为天子，单单从这个称呼里面你就知道古中国人跟上帝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里面也讲，只有做王的才能祭祀上帝，为什么？儿子拜爸爸嘛。
哦，
他是上帝派在地上的代表，他是所谓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才能够祭上帝啊。不王就不能祭，不王不帝嘛。
对，听起来还算是蛮谦卑的。
哎，这样一段道理在里边啊。这段典故要是听众朋友能够明白的话，对我们底下要讲的事情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咦，那我们底下要讲的跟商汤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不要听一段插播呢？
好的好的好的，因为商汤王就是第一位天子
哦，
他身上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所以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再回来。
好的。
耶稣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
三年来，神从未停止供应我们的日用所需，他甚至让我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给了我足够的钱，为一家四口买回家的机票。那会儿，我还是穷学生一个，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出生了。当时身上只有一份抵了学费的奖学金，以及一些攻读的薪水，也就够支付我的房租。此外就没有任何收入了。可就在我完成神学和英语双学位的时候，也没有欠下别人一分钱。当时凯西到处打小工，补贴家用。三年来，正是神供应了我们一家所需。后来，我到台湾的一所基督教学院任教，凯西也在那里兼职。我们有了房子，还经常吃自助餐，大多时候都不缺乏。我开始更加随意的花费，想着怎么把挣来的钱花得更适当些。工作的三年里，我们挣到更多的钱，可到了打包行李，准备第二次回美国学习的时候，却是分文不剩。似乎神为我们一家所提供的是正好够用的，不多也不少。那时我在密西西比大学担任教学助理，教书挣的钱只够填饱一家五口的肚子。凯西在家教三个孩子，不太可能上全职的班。他思楚着能否开个日托所来挣点外快，但最后神提供给他的是教学助理的职位，在同一所大学的古代语言系。接下来的四年里，总的来说是顺利度过了，偶尔会贫苦些，但当我们落在难处里时，神总能帮我们摆平。只要可以打折扣的事，凯西几乎都做，比如从不同的报纸上剪下优惠券，然后去相应的超市里买些东西，就能够更实惠些。我们很少去外面吃饭，过生日也只在低船长吃饭， 它相当于德州的大约翰海鲜素食店。过了六年的拮据生活，我完成了学业，后来找了工作做，竟然和我的专业无关。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我在这个小小的教会服侍的第14个年头了。教会和教会外的一些弟兄们的供应，使得我和凯西能给三个孩子提供好的教育。过几个月，他们全都要大学毕业，独立生活了。我相信神会很快使我们没有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好像他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为我们所做的一样。神在我们生活的一角尽都这样信实，那么他在所有方面也是同样信实的。我们盼望他为我们做各样的大事，因为他在小事上都未曾失信过。玛纳止住之后，以色列人得以吃当地的出产，也许这比过去40年里吃的天上的粮食更美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
是的，
我们今天又回到古老的中国。
对呀，我们跑到这个商朝时代，时光隧道一到商汤王那边。
为什么要看这第一位王呢？因为这是第一位天子，是吧？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不是把前面的所谓夏桀给灭掉吗？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以后我们会再讲。
哦，我想说夏桀他有没有说他自己是天子啊？
哎，这个所谓夏朝以及夏朝的王啊，是不是跟商朝的王是同等的？这个还成为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还在找这个夏朝的痕迹啊，还没有办法真真正正找出来的。
哎呦，也就是说这个朝代搞不好是不存在的。
他相信是存在，只是那个时候的规模很有问题。
嗯，
既然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先和您讲啊。据说商汤王啊，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这个仁慈从哪一个故事能够表现出来呢？我们今天有一句话叫做网开一面。
哦，我知道这个故事。
你知道这个故事，你讲他怎么回事啊？
就他不管是抓这个天空的飞鸟还是海里的鱼啊，对不对？他的网子只弄三面，要留一面让一些能够逃的就可以逃掉了。
据传说是这样。
嗯，
商汤王看见一个人在抓鸟。
嗯，
这个人设下天罗地网。
嗯，抓的是鸟，有必要那么复杂吗？
哎，你知道鸟在田野里面，对不对？你能够把这个网子一下子张起来，它飞的时候就飞到这个网子里面。
天罗地网，
哎，这个是很厉害的。
嗯，
所以他不但张了一个大网，还在念念有词啊，他要所有的鸟都跑到这边来。
他要那么多鸟干什么？
哎，就抓了来吃啊，来卖，我不晓得了。商汤王就劝他不要这样子，要他网开三面。
啊，还不是一面呢、啊，三面。那他这个人还有赚头吗？
我不知道啊。
我铁定不听啊。嗯，网开三面，我就不抓了嘛。
总之，大家都用这个故事来说啊，商汤王多么仁慈。
他也不只是网开一面，网开三面、啊。
网开三面。那我要讲的是。据说这件事情传开之后，有40国来归顺他。
你这会不会太扯了一点呢、啊？
这个就让我们知道，
嗯，
那个时候所谓商汤的规模到底是怎么样。
哦，
你也知道那时候所谓的中国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嗯，一些地方的族长。组成了一个联盟，
它是一个部落、部落、部落的国家，
没错、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个秦朝以后统一的中国，并不是这样。
是的，
啊，这些我们以后还会再说。
好的，
所以呢，从商朝看夏朝可以看见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朝代与王啊，大家还需要稍微存疑一点。
那我们回到商汤王，他是第一个天子。
对，那我们或许觉得这只是一个名称。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一个说法而已，其实不然啊。
哦，这个名称天子有它的重要性吗？
有啊，因为不单他被称为天子、百姓可以以这个天子的身份来要求他，来监察他。
哦，那个时候就这么民主啊？
不是民主啊，我们从这个流传下来的文献里面可以看见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当一个天子离弃你这个神儿子的身份而不侍奉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兴兵讨伐他了。
哎呦，那以前的确天子也不好当啊。
商汤伐夏桀的时候，他说有夏多罪，天命弃之，夏氏有罪，余畏上帝，不敢不正。他的意思是说，夏王大大的犯罪，上帝下命令除灭他。他这样一个有罪的人呢，而我又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此我不敢不去讨伐他了。
哎呦，师出有名。
对，那以后你想想看，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做天子的人？
不少。
这些人能不能够配得上说是被称为神的儿子？
有好的，有不好的，
很难啦。那为什么要讲商汤王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讲别的事情，单单从这个他的施政以及他的见识是不是配得上被称为天子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商汤王是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
他这么有意思啊？
对，我跟你讲，他有很多的说法与看法，那真的是让你觉得他哪来的灵感。
跟历史上其他的所谓皇帝很不一样，
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举几个例子那你讲啊。
请讲。
他那时候对百姓发表的文告，他是这么说的：而有善，真福敢避，罪当真功。
一句一句来好不好？
好。所谓而有善，就是说，
我知道，
你们如果有任何的善行，朕福敢避，朕就是皇帝的自称啦，对不对？刚才你说了，福就是不的意思，不敢把它遮蔽起来。百姓如果有什么善行，我在神面前呢，不敢去遮蔽。
哎呦，百姓的善行，还这个当王的，他还有一个负责要往上去报啊。
想到底下就越来越看清楚他的思想是什么。他说罪当真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罪，我尽管是做天子的，我这个人如果有罪的话呢，我也不敢福敢自闭，我也不敢把我的罪在神的面前遮蔽起来。
这句话讲得好。
他的讲很有意思，他说百姓的善行要报到神那里去，我呢要把我的罪报到神那里去。
对，那这样他的确是不错，因为呢中国历史后来呢只会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不会讲说王犯法与庶民同罪。
他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罪这个观念直接摆到上帝面前去。然后
他
就，
他是个王。
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唯简在上帝之心。什么意思呢？完全在乎上帝来检阅我们个人的心。
哎呀，我这样猛一听，我们的这个商汤大王啊，这样像圣经里面的大卫王是差不多。
他好像读过圣经一样的。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至少做天子的这个商汤王啊，他对于罪，对于上帝以及上帝鉴察人的心这些事情，他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这样讲。然后他说他自己做天子的态度是什么呢？历历为惧，若将陨于深渊。
那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好像很谨慎小心，如临深渊的意思啦。
如履薄冰。不过这个倒没什么，因为每一个得到权力的人都说他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一样，你要把他这个和前面的话连在一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担当了这个职位，因此我一切的事情是这样谨慎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需要对上帝负责。
那这个就跟现在所谓的政客讲的漂亮话就不一样了。没错，
对。那怎么样负责呢？我如果有罪，上帝一定看得见，你们如果有善，我也绝对不敢在神面前遮蔽。这
是一
个相当不容易的态度。
他是个好王。
这个还不算哦，他还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进一步他这样说：于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翻译出来就是说，我这个人如果在神面前被显为有罪呢，不要连累我的人民，万方就是我的百姓啊。
哎呦，真的是蛮好的一个王。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的话，那底下一句就更特别了。
怎么说？
其耳万方有罪，在于一人。
啊？
如果百姓在神面前显为有罪的话，那是由我这个做天子、做神儿子的国君一生来承担呢、啊。
哎呦，怪怪、嗯、
没听说过的事情是不是？
近代的中国，近代中国四百年内要是出了这么样的人当了皇帝啊，或者是当主政者，哎，今天中国历史会相当不一样。
从这些话里边啊，不管他是真心也好，他是假意也好，我们可以相当清楚看见古中国人那个上帝的观念是多么清楚。
嗯，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嗯，
那这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读过圣经，对不对？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在每个礼拜一的节目里面要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和大家回去探讨。
嗯，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
有没有一个政治的原因呢？
哎，是历史的原因促成商汤王这样的政治原因。而不是商汤王这个人天赋异禀，就是认识上帝，不是这样子。
哦，也就是说他的这些观念还是传承的。
传承的，他为什么会传承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其实是挪亚的子孙。
嗯，
所以古中国人的观念要是和圣经的观念和挪亚的观念一样，那根本不足为怪。
嗯，
只是我们从来不这样去想。
对呀、啊，我们大家都怕变成汉奸了。
对。那当然了，我们隔着这么多年的历史啊，我们来看到底当初是怎么样，你看不清楚，对不对？尤其呢、嗯、好话漂亮话大家都会说啦。
是啊，
真正事到临头的时候，你看像我们近代的民运领袖人物为什么都逃出来呢？这是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了，是不是？
对啊，
那这个王讲的这么好听，什么百姓有罪我一人承担，那真的出了事情、嗯、他担不担？哎，
他想担也担不了啊。
哎，很难说哦。
哦，
这个我们听一段插播之后回来啊，
好，
和大家讲一段历史。这个历史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
哎，啊，也是商朝的历史吗？
啊，就是这个商汤王的历史。
哦，就是阿汤哥的历史。
阿汤哥很有意思的。
我们再听听看。
哎，请您千万要回来听这段故事。
千年有风暴挡路，激浪头高，平静海河来波折，暗潮涌旋我身，不依靠自己聪明，快快把帆落下，呼求他专心仰赖他，凡事跟随他，认定他，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令，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到天发光，他过往千年忧愁的搅乱，风尘起黄沙飞，站立稳流星脚步，我张口论是非，穿戴起征战武器，福音写救恩惠，磨难中共已经遮羞，真理带束腰间出鞘，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令，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舵领我远航，向前行万步快， 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千山路光，不要炫荣华富贵，不要去功名争，十字架是我命所归，是我心所愿，口所光，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你不淘气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令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
人生咖啡。
在大学的时候，你是在哪个学校上学呢？
上海的同济大学。
你学什么呢？
当时我是学的是结构。
结构工程。
结构工程，对。
你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没有？
来美国之前有两年时间在广州工作过。
然后就到美国来。
到美国来是在休斯顿大学。
读电脑专业
。对。
哦，现在是在休斯顿工作。
是的。
你到美国以后，就说这些梦想都达到了以后，你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呢？
我想现在我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追求主。
你追求主就是你现在有新的信仰。
是的，确实是。
你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吧？
非常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
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
对。
好，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你怎么是从一个无神论变成现在有这个信仰？
我想是有一个机会，我能够接触到这里的一些已经信主的一些朋友，然后我有机会来到教会，再开始慢慢的能够多知道一点，多听到一些关于神的一些信息。
那您的第一感觉是怎么样呢？
第一感觉教会里面的朋友都非常的善良，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确实有点好像可怜，是被一个没有的东西在那里控制。好像被洗过脑一样，当时是这样的感觉。
制造出来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大家都在这边高兴。
是，好像是在追求一些，就是其实也是人想出来的一些东西。
那你就跟他们一起高兴了。
当时我是很坚定的，用我自己的立场跟他们进行辩论也好，进行探讨也好。
对，这些人总是向你说教。
对，当时确实很奇怪，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目的来这么迫切的来向我们这样的人来传这些事情。
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很多都跟我背景差不多。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也有从台湾来的。
海滨，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这个突破点，从不信一下到信，这个是怎么转变的？是一下180度一个大转弯呢，还是慢慢转过去的？
我想对我来讲是慢慢的。因为每次问一个问题，尤其是得到解答以后，其实很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好像就有这个转变。
你还记不记得你都问什么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我是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得意很刁钻。比如说有一次在教会查经的时候就查到神得救有一个数目，所以我就想问关于那个数目的事。然后呢教会的弟兄就说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所以就说不要追求这么多细节的东西。
对，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反问了一句吧，我说神的恩典是不是够用，让我们这些追求细节的人也能够够用的恩典。我记得问过那个问题之后，慢慢我的问题就问不出来了。然后呢，碰到一些跟不信的朋友在一起，我反而当时我还没有受浸，但是我反而想跟他们辩论，证明有神。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哎，我们现在要来讲一段商汤王时代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对啦，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这个人呢，不但认识神，敬畏神，而且照他自己的话讲呢，他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他如果有罪，他不敢在神面前遮蔽；百姓如果有善，他也不敢在神面前遮蔽。他有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来尽他这个天子的职分。
嗯，
尤其他有一个说法，如果他有罪不连累百姓，如果百姓有罪全部由他这个做神儿子的来承担。
哎，真是伟大。哎，
照传说啊，这个传说记在好几个地方，
例如
比如说这个诗子史记都记得这段事情。怎么回事呢？基本上是说商汤王一上任的时候啊，你认为这样的好人上任呢，应该是风调雨顺，对不对？
对啊，普天同庆啊。
结果没有。哎，
哎，谁跟他作对啊？
嘿嘿，大旱七年呢。
哎呀呀，那谁还相信他是天子啊？
就是啦，大旱七年呐、啊，那个大旱七年，当然古中国人很会写形容词啊。他说奸沙烂石啊、
哎，
干旱到这个地步啊。
哎呀，石头都烂了。
那那个时候的史官就是负责占卜的。
哦，
他们就去问呐、啊，说到底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王的错呢？
哎，他倒不是这么问的，他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怎么样才可以下雨。史官就说了，当以人导。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必须要有一个人啊，把自己当成祭献给上帝了。
哦，我还以为你说人导官导。哦，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啊。
哦，不是那个意思，
当以人导，要用一条人的命来求雨。
哎呀，
显然是有罪了，对不对？
那去这个乡下抓一个人来宰了吧。
结果汤王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祈雨者啊，民也。什么意思呢？我求雨是为了百姓，我怎么可以再去牺牲一个老百姓的命来求雨呢？
哎呦，那怎么办呢？那
从他
的宫中找一个妃子宰了吧。
那个时候大概女人不算人，男人才算人。
哦，真的、啊，实在是真糟糕。那
我
们上
次这是我猜的、
哦。我们上礼拜才讲了说这个哈，上礼拜一的文史地讲，他们年兽娶个老婆好过年，对不对？年兽一来就把他推出去给年兽吃了，
啊、
看来年
老婆饼给他。
哦，年兽可能还不愿意吃女人了，照你这样讲。
这我不晓得，小飞你可以试试看呐、啊。
我这不敢乱讲了、
你们两个都平安过年了，是不是？
对呀、啊，已经过年了。
那明年再说了，这个实验明年再做了。把小贝夫人养胖一点。
我就是看他这样瘦瘦年瘦，铁定不想吃他了。
他已经跟我提出抗议，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做节目不要提我了。
对啊，我也觉得啊，每次都蒙哥夫人都躲在后面，应该找蒙哥夫人来做一集啊。
好了，总之呢，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了，如果真的要用人来当成祭物的话呢，那无请自当啊。
哎呀，
我来了！
哎呀，哎呀，
嗯哼，
讲真还讲假？
讲真的
啊，讲真的，
历史上是这样记的啊。
哦，那后来怎样呢？他把自己五花大绑吗？
哎，他是这么说的：剪发断爪。以前的人他是这样，指甲也不剪，头发也不剪的，对不对？所谓剪发断爪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啊？
大事情哦，
大事情。
以前的人，你把他头发剪下来，就像要他的头，要他的命一样。哎，
就是啦。然后把自己放在桑林之上，这个桑林应该是一个地名啊，以大家对这个历史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定论，总之他可能是在桑林这个地方的一个祭坛。他就把自己绑在那上面了。
哎呀，也不简单哦，这个王
他绑在那里向神祷告。
嗯，
历史底下的话呢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言未已，天降大雨方数千里。
哎呦，马上上天就回应了，
马上上天回应。所以你看，如果要从上帝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话，商汤王这个人呢，真是有意思。
嗯，他很不错。
因为讲来讲去，这是不是一个真的神儿子？不是，这是假儿子，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说古中国的历史信史从商汤王开始，那这是商汤王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啊。
嗯，
这个事情是传说还是真的我们不晓得。
嗯，
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继续的让我们思想下去的话，你不觉得它非常有意思吗？
是蛮有意思的，不过继续想下去会想到什么呢？
照商汤王的说法，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罪而隔绝。
嗯，
对不对？
嗯，
那因为人的罪没有被除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
连雨都不下。
那怎么样把这件事情除去？神为什么答应那时候商汤王的祷告？那就是做神儿子的，做天子的，牺牲了自己作为祭物，就得到挽回。
嗯，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啊，那我请听众朋友想一想啊，这个商汤王再好的王是一个假儿子，
嗯，
他为百姓顶罪，上帝就答应我们老祖宗的求告，对不对？
对呀、啊，而且他也没真的死啊，
没真的死啊，祷告未已，天降大雨方数千里呀、
啊，哎呀，马上农作物就可以得到生养休息啊，
他不过是剪发断爪，
嗯，
就带下大雨，那你照理类推啊。如果是一个神的真儿子，
哎呀，
为世人的罪挂在十字架上，我请问你，从上帝那要降下什么东西来？
呀，那绝对不只是只有雨而已。
那当然了，真儿子为世人赎罪啊，神一定广行赦免。他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带下来的恩典，那是远超过人所求所想，要救所有的人出死入生啊。
没错，
嗯。
这个就有道理，嗯，
对不对？
他还死，真的死了在十字架上哦，
那是真的儿子哦，
还真的流血哦，
是啊，嗯、所以你看，商汤王3500年之前，
嗯，
上帝这样答应他的求告，那肯定是要我们后来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思想啊。
哎，
商汤王为那个时候的人献祭，带下大雨，到底是真是假？你可能不知道，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他的真儿子，为你为我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神就赦免人一切的罪，并且赐给我们永生。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听
多马兄
圣经的故事。
咦，多马兄的故事听起来是非常的精彩，
他所讲的那就是神的真儿子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了。
我是多马，哎，今天我要再给你讲一段我们老师的故事。在讲老师以前呢，我得先呢给你讲讲我们的这几位师兄弟。有一位叫彼得，他呢跟着这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还约翰呢合伙打鱼的。这打鱼可不同一般，他们在这海面上啊，这可都是有名的渔夫。怎么说呢？你让他干别的他不会，他以打鱼为生，行行出状元。哎，你比不过他，他知道什么时候去打鱼，哎，什么时候下网，什么时候鱼最多，什么时候打鱼呢最舒服。像是该晚上打呢不能白天打，该早上打呢你不能中午打，什么季节打什么鱼，多肥他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所以呢他们这几个人就在这一片都有了名了，想吃鱼找谁啊？彼得约翰呢。现在呢再回到咱们这老师身上，我们这老师啊，我们称他为夫子，他不仅呢只教训我们这几个师兄弟，而且大多数的时间呢他愿意教育众人。可这众人呢 他还特别爱听。虽然我们老师用的言辞有的时候挺过分的，可是呢，他正好说着你那心眼里去了。不管他怎么说，你要是听了这话，这话打动你的心呢、啊，他能让你一生悔改，能让你当场流泪。哎，我们老师就有这水平。因此呢，我们老师走到哪儿，只要让人发现了，人家就开始聚集，就开始求他，哎，给多讲几句。记得那一天呢，天气特别的热，这众人们呢，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有从远处，有从近处来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就开始拥挤着我们这老师，差不多都快给他挤到水里头去了。这时候老师抬头一看，只见这有几条渔船，船主正在不远的地方晒网呢。老师就从容不迫地走到一条船边，小心跨上了船。师兄彼得立刻停了手上的活，走过去要看个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上的那船，这就是他的船，他看看这老师要到底干什么。老师低头跟彼得说了几句话，彼得这时候也上了船，把船慢慢的划到水的中间。哎，这时候老师就可以坐在船上，转过身来对着岸开始教训他们。这可真是一个好的会场啊，没人挤他，还有小风吹着。哎，老师讲的这话呢，顺着风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你说科学吧，这才叫科学呢。我多马这时候也挤在人群当中听老师的教训，这情景啊，我可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大多数人呢、啊、都是站着，中途没有一个离开的，他们都特别渴望倾听，就连小孩也非常的安静。众人的心呢、啊，都被这老师的声音和话语所感动。他讲的时候，许多许多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老师对他们讲的故事也好，比喻也好，都非常的浅显，人人都能听懂，让你的心呢、啊、那么的舒服，就像是那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老师讲完了，这时候他转过身来对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那时候啊，一直坐在船里头低着头，哎，也是在留心的听。老师对彼得说了句什么呢？彼得啊，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这时候彼得就开始划船，到了水深的地方的时候，老师又说，哎，彼得，把网撒下去。夫子，彼得回答，我们可是整夜的劳苦，毫无所获呀。说到这儿，彼得看看老师的脸，又接着说，嗨，既然您这么说，我就依从您的话，那我就试试吧。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啊，这彼得心里所想的我也是一清二楚。为什么呢？我知道这彼得昨天晚上可是打了一夜的鱼啊，又是张灯又是撒网，搞了这么一夜一条没打上。彼得他心里也纳闷，我该打鱼的时候我打不上来鱼，那不该打鱼的时候您在这儿讲课，讲完课了，这大热天的哪来的鱼呀、啊？啊，您让我划在水深之处，我就划在这深水的地方，可是你让我撒网，您这不是让这众人在岸上看着我这彼得有名的渔夫打不上来一条鱼，我又不能当着众人的面跟您顶嘴，嗨，您让我撒的网，这面子要是丢了呢，看来也不全是我的面子。彼得这心里头就是这么想的。这时候再看老师呢，他也面带微笑， 好像他也知道彼得心里想的是什么。从表面上看，彼得和他的几个同伴预备好那网，架起桨，把船摇离岸边，没精打采的就把这大网唰一下扔到水里头了。大约等了这么一小会儿，网差不多沉到海底，彼得呢就走上前去，用一只手把这网往上拉。通常拉网呢都是一两个人用两只手，彼得知道这空网我一个人拉上了有什么费力呢，可是他这一拉呀，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手中这绳子太重了，他赶快招呼他帮忙的人过来一起拉，他们就一起开始往上拉呀。这越拉越沉，越拉越沉，怎么回事啊？他们这眼睛中都放出了惊喜之光啊。这哥几个用力拉网，面为汗水所湿啊，手臂和腿上的青筋都暴露起来，一块一块的肌肉高高低低拱起啊。我多马站在人群当中，在岸上也可以把这事儿看得一清二楚，整个的一大网都满了鱼，而且全都是大鱼。四周围的人呢，这时候开始兴奋地喝彩起来。人群这一激动一挤，差点把我给挤在水里头。因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这网上。这时候你再看我们老师呢，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船尾，微笑着看着众人，看着他这几位门徒。这时候再看彼得和他那几个同伴拿着这渔网，他怎么也不能把这鱼倒到船里，就是在这船边上这么耗着。因为什么？鱼太多了。彼得嘴里就说，这是神迹啊，这是神迹啊，一边叨了一边大喊，向着另外一只船说，过来，快过来帮一把，不行了，我们这船要翻了，我拉不上来呀，快点啊。这时候另外一只船也赶快驶过，合伙把这一网的鱼就分成两半，分别倒在两个船上。那渔网的绳子险些要破呀，可是一条也没漏。当这两条船把这一网鱼平分了以后，这船边啊也就是一两寸高过那水面，他们慢慢慢慢的才能把这船划到岸边。这时候岸上的人群呢又开始欢呼起来，那高兴劲儿和那惊奇劲儿啊，我真是没法跟你讲。我这时候让大家猜猜，心里最高兴的应该是谁？当然了，应该是彼得呀。老师，您可太有本事了，您这不是救了我一命吗？当着这么多人，您这是，哎，您这是最好的广告啊，起码这卖鱼钱也够我活一个月的了。可是呢，事儿没这么发生。他做了一件事儿，使得大家都特别的安静下来。只见彼得就在那一堆鱼的中间，他跪下来了，他面对着老师，只听彼得说了一句话：主啊，离开我吧，我是罪人呐，我不配呀。哎，他没称老师夫子，他也没称自己门徒，他称老师主，他称自己罪人。虽然他就说了这么多，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展现的可不只是一个渔夫向着一个老师的屈身行礼啊，那简直是一个罪人向着圣洁公义的神祈求饶恕啊。彼得明明知道这事儿不是他自己做的，这完全是一个神迹啊。他当时那傲慢的心情虽然没说出来，可是他知道老师清清楚楚。在这神迹面前，彼得屈服了。老师说了一句话：彼得呀，别怕，从今以后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听完这话，彼得、约翰、雅各都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老师， 这几人眼里发出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芒，似乎他们明白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把这两只船摇到岸边，出众人和我心之所料，彼得和他那几个兄弟一眼都不看那两船活蹦乱跳的大鱼，可是一直注目着老师啊。他们简简单单地吩咐了一下老西比泰和他的工人们怎么照顾照顾这些船，收拾几件东西，就转身离开了他们的船。他们便随着老师迎着灿烂的阳光，绕着曲折的小路，越过那高山，向远处走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